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很高兴为您请到的是远在台北的一位医生。那么李祥生李医师呢，是我认识的一位朋友，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做 YouTuber 的朋友，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一位医生会想要做 YouTuber 呢？而且是那么早就开始做了，所以我们先请李医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我们来谈这个 YouTube 的事情。李医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医师，大家好，
好的，那么李医师，大家刚刚也听到我的介绍，就是您是一个做 YouTuber 的先驱，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话说起来大概有4年前的了，那也不算是先驱的，只是有个 idea， 就是说想说做一些医学上的一些卫教嘛，那就是用这个利用这个3C产品的这个进步啊，把它这个卫教知识啊广传给大众。
那么请问您自己是哪一科的医师，在什么地方任职呢？
我是泌尿科医师，那以前是在台北了，那现在我目前是在台中慈济医院任职。
慈济医院，所以是佛教的系统。
佛教系统的医院，对，
那么您属不属于佛教徒呢？还是只是为他们工作，就像是在军中，但是是文职人员，不是军职人员？
是的，没错，我们就是属于专业人员啊。那我本身不是佛教徒啦，但是就是说利用我的专业，在那边帮台中慈济医院做泌尿科这方面的一些医疗行为。
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您做卫教方面的这个 YouTube 的视频。那我想为什么您会选择做这一个泌尿科的医生，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聊？
是说选择做泌尿科医师？
对。
OK， 因为我在想以前的时候啦，我们是选外科嘛，那我们刚开始是所有大外科，就是包括一般外科啊、肠胃外科啊、脑神经外科啊，我们每个都要去学习。然后最后呢，你会选择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科目，去当做你终身的这个去研究、去工作的一个范围。那我走完这个所有的外科之后，我觉得这个泌尿科啊，是属于老人医学这方面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嘛，老化的速度很快，而且老化人口的比例很高。那我想这方面泌尿科系统这方面的这个的治疗呢，会在老年一方这方面呢会有很多的个病人或者病患需求啊，所以我就选择泌尿科。
所以这么些年下来，那么您的选择我想是很正确，因为我们都比您看得慢了一点，但是也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世界上老年人口是增加的很快，其实不能说增加的很快，而是老年人口减少的比较慢了，那么一直不断的增加上去，就变成老年的人口越来越多。那么在
比例比较高，
对，在您行医的这一段时间，您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增加的趋势呢？
有啊，当然有，因为我们泌尿科嘛，其实有很大的区块，其中一个很大区块的这个病人族群呢，就是年纪大，小便解不好啊，尤其是男性，这个射会腺肥大解不出来。那在以前看的时候呢，人数还没那么多，可是因为现在人口的老化比例很快，老年的人口占的比例比较高了，几乎到60岁以上都会有排尿的障碍，所以这属于这个族群的病人呢，就增加的非常的多，所以在我们的门诊或是在我们医疗或是手术方面呢，这一类的病人其实大概占了有1/2多的病例，所以这个族群的病人是非常广泛广大的。
所以超过1/2以上，就是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属于这个老年族群的。那么这个老年从几岁开始算是老年？65岁以上吗？还是怎么样去区分？
我们这个区分是没有那么严格啦，哈，因为这个老年的疾病呢、啊，它也不是说一个年龄过了以后就会有了。之前都不会有，它是属于一种逐渐慢慢形成的，所以在渐进式的，所以五十几岁的人其实就开始慢慢有一些老化，或是有一些我们譬如我们讲泌尿科好了，射物腺肥大嘛，它是从35岁开始以后就慢慢肥大，当然在35岁刚开始的时候不会有明显的症状，可是你到了50几岁的时候，你的小便就很明显跟年轻时候不太一样了，那个时候可能还不需要什么积极的治疗。可到了60岁以后呢，大概就变得很慢了。大概60岁以上的人口呢，就射物腺的问题就很比例就很高了，而且严重度也比较高。那这个年龄层的族群呢，超过60岁的，需要泌尿科来治疗他的排尿障碍的比例的就很高了。所以这个年龄层是从，大概中年吧就开始比较不好，到了老了60岁以上或是65岁以上的，肯定就需要治疗的比例就很高了。我们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算法了啊，就是说以射物腺肥大来看，它的百分比，就是50岁的人大概50%啊有这个症状需要治疗，60岁
60%
啊70%，然后到80岁就很快了，80岁就90%了。对对，需要，
所以不必等到100岁就100%了。
哎，不用等100岁。
那么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数据，让我不禁怀疑，是不是这是完全不能预防的一种疾病呢？
射物腺肥大它是这样，它是因为跟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男性荷尔蒙啊的刺激有关啊，那这是因为因素很多啦，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在这个因素长期刺激之下，它就开始慢慢会增生的。我们身体中啊很多器官其实到年纪大以后都是细胞凋亡啊萎缩啊，那就唯独射物腺这个器官呢、啊，它就慢慢
越长越好，
越长越大，越长越肥，到时候就把这个尿道给堵住了，小便就解不好了。那说预防呢，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把男性荷尔蒙去除了，大概就不会变大。可是没有人
意思就是说、女孩子是不可能得这个病的，因为没有男性荷尔蒙。
女孩子没有射物腺，对，而且男性荷尔蒙也没有人会一开始就想去除它，因为男性荷尔蒙毕竟对男性来讲，他的第二性征啊，他的性功能啊，
不能
他的工作的精神，对，雄风，对，他需要这个东西。可是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啊，因为这个射物腺它的功能呢、啊，它本身是一个分泌精液嘛，跟男生的这个生殖的这个功能有关，啊，到了这个中老以后不需要生殖功能了，但它还是继续的肥大，所以这时候就反而造成问题了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身体中唯一一个器官就是越长越大，越长越丰满，然后最后造成问题，那就是射物腺。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就是说射物腺也就是前列腺如果一直的增生，那么需要手术，就是要把它切除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个腺体能够能屈能伸的意思就是减小一点，就是切除一部分，并没有什么对健康的影响，是吗？
射物腺是这样，它是整体的变大，但是我们的尿道呢就是在射物腺里面穿过去，就有点像一座山，我们的尿道是隧道，
我觉得像是这个一个管子，然后被这个海绵包起来，那个海绵呢就越来越有水啊，或者什么，反正它就是体积越来越大，或者是它的分量越来越重，就把这个管子给压缩了，
压缩了。所以我们手术呢，就是在这管子里面去做，就是把这管子给它加宽，加宽就是把射物腺它本来压迫住了，压迫住尿道嘛，我们从尿道进去。把它肥大的射物腺的部分呢，把它慢慢切，一块块把它切除出来。但是对整体射物腺它还是存在的，只是里面那个管道我们把它加宽，所以它也不是能屈能伸，它大概就是说我们把它里面的那个尿道狭窄的部分把它加宽就是了。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跟血管狭窄是一样的，是内壁去给它清除让它变大，而不是在射物腺本身去给它切除，是尿道的内壁去切除吗？
我们从尿道的内壁进去，然后把它就是从外面压迫进来的射物腺，我们把那一块压迫进来的射物腺把它给它切除掉，把它这管道变成很宽敞，那切下来的东西本身也是射物腺，就是只是经过的途径，我们是经过尿道的途径里面进去把它切除。
所以是从尿道的内壁而不是外壁，也就是说射物腺已经侵入到了尿道里面了吗？
它就像我刚做的比喻、
您说的这个隧道，
哎，一个隧道旁边那个山，当那个山呢慢慢压力越来越大，垮下来了，压到里面的尿道，那车子不通了。那我们就从那个隧道里面沿着隧道走进去，然后把旁边压迫出来的山壁啊什么，把它一块一块把它挖出来，啊，把它就把它这个隧道重建成一个完整、比较顺畅的一个隧道。嗯、那射护线的这个精髓的手术精髓的，也就是在这个，因为这个常常会有人会有疑问。因为对射护线它的那个解剖的那个情况不是很清楚，那有人讲说射护线肥大，我们说建议他开刀，有些人就会认为说，我是不是把整个射护线拿掉了啊？实际上不是，啊，就是射护线还是存在，我们只是把尿道经过的那一部分的射护线呢，把它给清除掉，因为它那一部分，被肥大射护线给压迫到，那个尿道本身就变窄了，啊，所以整个射护线还是存在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手术完了也有机会再复发。啊，就是你手术完嘛，年纪还是继续长大，啊，那射护线还是继续长大。你本来被你清除掉的，又肥大了，又压迫过来，又把它压窄了，所以又可能一辈子有可能要开两次的，也是有的。
就是看活的多长了，越长寿的人机会越大了。
是是 是, 是，嗯
嗯。那么，所以这个手术听起来，我自己听起来觉得可能是会伤到尿道的壁管壁，会吗？还是完全不会伤到尿道的管壁？
尿道管壁我们把射护线切掉嘛，尿道管壁它的本身呢，它还是会恢复的，它的尿道上皮的，或者我们讲说那个泌尿上皮，它会慢慢再长好，啊，所以这个尿道本身是理论上讲是不会受伤的啦，当然有些并发症会出现，那个我们就不提，因为那个是在一定小小的比例，啊，那正常我们是 suppose 的，应该它是会恢复的很好的。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您，您说这个50岁56%是60%，那么这个有射护线肥大的这个问题的人到什么时候会需要手术？那么这个手术的比例跟这个有增生现象的人口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我们先讲什么时候他需要去看医生的，啊，哈。其实射护线这个毛病呢，啊，我们不只是一个肥大，还有一个癌症的问题。啊，所以我是建议就是40岁以上的人，其实就应该去做个射护线检查啊。当然不一定是排尿的问题啦，啊，有我们还是说针对他有没有癌症的一个风险啊。那当然很简单啦，就是说做肛门检查，摸一下射护线它的体积、它的大小、它的硬度，那顺便抽一个癌症的指数。癌症指数高的话，就表示得癌症风险会高，所以这一类我们病人，我们有癌症病人，我们也不能忽略啊，所以我是建议40岁以上。当然，真正要开始治疗排尿障碍，大概都是50岁以上的人啊。50岁以上的人的话，如果严重，当然我们会有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评量他的这个排尿障碍的程度啊。譬如说做一个尿流速，我们就知道他速度是不是正常，他小便是不是解干净啊。那如果有这个困扰，我们就可能开始要用药物来帮他做治疗。所以如果40岁以后男性每一年就是去泌尿科做个体检的话，通常在后来比较年岁大的时候，排尿障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提早的发现，也可以帮他做提早治疗，可以改善他的一些生活的一个品质啊。
是，那我听很多人说他们夜里都要起夜，就是半夜要起来上厕所一次，或者两次。那么您的建议是，如果他要上两次，是不是太多就要去看医生呢？还是三次，还是一次就要去看医生？
我们严格的定义呢，就是说夜尿在医学上来讲，他说大于一次啊，那实际上来讲，大于一次就是两次了，好吧？两次以上的人，我们大概就需要说去看一下医生。当然，这个夜尿它因素很多啊，不一定是射护线肥大，射护线肥大是其中之一。有的时候就算是没有射护线，譬如说女性来讲，她没有射护线，她年纪大了以后，她夜尿也会增加。好，那这就什么？这就跟年纪有关。年纪又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内分泌上的有关。哦，内分泌有一种叫抗利尿激素啊，在那个年纪大的人，他在晚间的时候呢，他分泌的会比较少，所以他会把整天的尿量呢，他会挪到一部分呢到小便夜间来解，所以相对的次数就会增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做一些行为的上面的治疗，譬如行为上面叫什么？就是晚上的这部分呢，吃过晚饭以后呢，我们水分少喝一点。啊，少喝一点，让这个进入身体中的水分少，让它排尿的次数呢相对减少啊，减少这夜间起来的这个次数，因为有很多人呢， 他夜间起来，他夜间起来小便，他不只是小便，他一起来小便他就睡不着觉了。哦，如果一个晚上起来两次三次，那就整个晚上就失眠了，所以第二天就影响他精神，所以随之而来就很多的问题就会出现了。哦，所以夜尿本身呢，就是会产生一些这种后面演发的一些并发症，所以我们就最好能把这个夜尿次数能够减少，大概我们一次我们都可以接受了，就起来一次，然后小个便，然后回去能睡个好觉，那也是 OK 的。
那么您刚刚也曾经提到，就是说，晚上起来的次数多，并不见得就是射护腺有问题，比方说女性也有这个可能。所以，请问泌尿科的病人也有女性是吗？女性多不多呢？
女性也不少，我们女性有另外有个区块叫做膀胱过动症。那女性我们应该这样子讲了啊，在年轻或者停经的时候，这个区块的病人呢，她的泌尿道的感染的次数机会比男性高。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女性呢，她这个膀胱过动症的机会也比较高。那膀胱过动我们要
年轻或者是停经，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年龄了。您的意思是什么？
不一样年龄。就是在成年了啊，成年一直这个区块里面，这个妇女的她的比较容易得到泌尿道的感染。那
就是
停经的时候
青春期到更年期之间。
对，那在更年期的时候也有一个趋势会比较多，因为她的那个内分泌改变了，她的那个泌尿道的抵抗力呢就比较差一点了。这个时候呢也容易比较得到泌尿道的一个感染啊。那我们今天再特别讲一下女性啊，为什么女性会比较容易得感染呢？因为比女性的尿道比较短，她的防卫的系统呢比较短一点，她只要外面呢尿道口里面有些细菌呢，她就很容易就侵犯到尿道，进入不了膀胱。然后这男性呢，他是比较长，他的尿道比较长，他细菌里还有时候还来不及感染，就会被小便给冲刷掉了啊，就把它清洗掉了。那女性是比较快啊，所以为什么女性有这些人她会讲说，哎，其实我也没做什么，我只是憋个小便，憋了一下，哎，就泌尿道感染了啊。所以她的这个得病的这个先天的这个趋势，就是因为她跟她的解剖的关系有点关联，所以她会比男性容易得到感染。那男性呢，到某一个阶段，像譬如说年纪大了、射护腺肥大的这类的病人，他小便解不好了。他的余尿很多，余尿就是残尿，解不干净的小便在膀胱里面很多了，小便滴滴答答的，偶尔又会漏些尿，那这个时候男性的感染率也会增加了，那泌尿道的发炎感染，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在尿道或者是膀胱这一个系统里面，残余的尿液增加的话，就是细菌的数量也会增加，感染的机会也会增加，是不是这样子？
哎，是没错，这我常常跟人家比喻，就是说像一滩这个湖水啊，如果这个湖水，哎，我不要讲死水哈，这滩湖水，这湖水如果是流通的话，它是很干净的，它不会长一些什么细菌啊，长一些什么虫啊、蛇毁蚊蚋啊。但是如果它是浸在那边不动的，就像我们譬如说有很多鱼尿，小便解不干净，它一直残存在膀胱，有很多尿液，那这些尿液呢，就一不小心有细菌进去，就很容易就滋生，就容易感染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产生的余尿增加，又会有结石的问题出来，结石又跟感染。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讲下面这个严重的问题。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的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 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节目。那么今天呢，雅秋很高兴用 Zoom 邀请到了远在台北的李祥生李医师，他是一位很有名的泌尿科的医师。那么刚才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跟这个泌尿系统有关的情况还有问题。那么刚好在广告之前呢提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想请李医师接着讲。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射护腺肥大啊、增生啊，还有一些感染的问题或者是癌症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什么严重的问题？李医师。
好，因为这就牵扯到泌尿系统的那个领域了哈。那刚刚也讲嘛，结石本身也是泌尿系统很大众的一个疾病，那有很多广大的人群中都会得结石，其实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好，那结石的病呢，就是说在泌尿系统里面呢，本来是应该很清澈，就是产生小便嘛，把尿液解出来，这条通路应该是很顺畅的，从肾脏产生尿液，到它把尿液从输尿管输到膀胱，那膀胱呢把尿液把它排出去，这条路如果很顺畅，都健康都没问题，可是就会有产生石头。好，在这管道里面呢产生了结石以后呢，它就会把这个我们运送管道的这个堵塞，一堵塞以后呢，这泌尿系统就出问题了。好，那在最严重的是什么？就你一堵塞以后，肾脏的功能就不好了。肾脏功能不好，那这个肾脏就报废掉了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它还会产生感染啊。其实我们结石跟细菌感染两个其实是互相交错的，你只要有结石的话，就很容易得到细菌的感染。细菌一旦感染，身体中就会有些问题出现，最严重就是败血症啊。有些泌尿系统石头其实结石不大，它就是把它堵塞了，产生了败血症。那一旦产生败血症，这死亡率就很高了。哦，那败血症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细菌感染了以后，你细菌放出那个毒素，这毒素呢就把这个人身体的这个机制呢给破坏了。譬如说你的这个心脏循环系统，你的血压会掉，你会发高烧，你会发冷，你全身呢都在跟着细菌打仗，打了以后两败俱伤。那如果抵抗力比较差或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扛不住就会因为败血症而死亡。所以不要看一个石头啊，小小结石有时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啊。那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人，他结石是他不知道的，他有结石他不晓得，他没症状啊。等到我们发现了以后呢，哎，这肾脏里面满的石头了啊。那我们就举个例来讲嘛，鹿角石啊，就是肾脏里面所有的空间，我们肾脏本来有很多管道，就像有好多的房间，每个房间里面呢都会产生尿液，然后汇聚成了一个很大的池塘，我们叫做肾盂。再从肾盂里面呢，用输尿管把它排到膀胱。可是这个结石呢，它在每个房间里面都长，所以它在肾脏里面每个房间长了，在外观看起来就像鹿的角啊，鹿的那个头上那个角，所以我们叫做鹿角石。那这个鹿角石呢，它本身也是感染的石头，但是很奇怪，它就不太容易会产生那个败血症。而且是比较没有症状的，所以很多人一来看的时候，骗子一照，哎呦，怪怪，这个石头啊，塞满了肾脏，整个肾脏所有空间都被石头给占满哦。那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结石的一个特性哦。当然，我们是最好是不希望有结石的，因为有结石，第一个我刚讲了，排尿功能、肾脏功能会受影响；第二个呢，细菌一旦有感染，也有这个败血症的一个机会。那再加上呢，疼痛啊，结石病人是非常疼痛啊。那我刚刚讲，有些是没有症状的，有些有症状的就非常的剧烈。那譬如说，我们讲说肾脏里面有一个小石头，它或许在肾脏里面它不会造成什么祸害啊，它尿液它从别的房间产生，然后另外排出来，这个管道是顺畅的。可是当这个小石头呢突然间滑出来，滑到输尿管了。我们知道输尿管就是一根管子嘛，细细的。你一个小石头，就突然间堵住了，就什么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了啊！一个小石头就把所有的这个尿的这个运送系统把它打断了，因为它是突然之间掉
了，
就不通了，而且是突然不通，因为它本来在肾脏嘛，突然掉到输尿管，这个就我们就叫什么俗称叫肾绞痛。那肾绞痛是非常痛的一个病， 哦，因为你是突然间堵塞，所以比如说病人会痛在地上打滚，哦，那也有人形容就是说呢，这种痛法呢跟女生呢啊、哦、生小孩的痛是几乎差不多等级的一个疼痛啊、哦，所以说结石呢其实太阳也是蛮多的哦，那产生的这个并发症呢或者它的症状呢也是有些不太一样啊、哦，有的是没有症状啊，类例如鹿角石啊，有的是疼痛痛的要命，叫做一个输尿管结石，那也有的输尿管结石造成阻塞，造成细菌感染，产生败血症啊、哦，所以它的症状也是非常的多样化的。
那么请问您、嗯、您刚刚也说这个结石跟细菌是有这个互相的关系、嗯、但是结石是怎么造成的、嗯、也是跟您刚刚说的这个排尿不干净，所以就有这个所谓的不太流通的水分造成了一个水池，而让细菌比较容易滋生、嗯、或者是让结石比较容易形成吗？
是的，它这个结石的理论啊，它有个叫做超高浓度理论，就是我们本来是一个，我们假设这样子好，做个实验，我们在一个水里面，我们放那个盐分，当你这个盐分放很少，量不多的时候，它会被溶解在水中，可是你的量如果增加了，超过它的饱和度之后，它就沉淀了，沉淀变成结晶。结晶以后就变成这个一块一块的啊，那我们就把它当成是结石来看待好了。那在我们人体之中产生结晶的是什么东西呢？是钙质啊，钙啊，就是磷酸钙的钙。那这个钙呢，它可以跟草酸结合，草酸结合以后它就会沉淀下来。所以当你这个水分少，这个小便浓度过高，尤其里面的钙或草酸浓度过高，它就会沉淀，它就会结晶。所以一结晶下来以后，慢慢累积就变成结石了。所以这个结石的理论里面来讲，就是说第一个缺水，你水分喝的少了啊，你排泄的这个废物啊，包括钙啊，包括这些东西，它浓度变高了，它就结晶下来了啊，这是一个理论。那第二个理论就是我们刚刚有提的，就是当你这个尿液不是很顺畅，积在那边的时候，沉积在那边的时候，久而久之它里面的东西会慢慢沉淀下来。所以你看啊、哦、第一个容易长石头的地方啊，射护腺肥大啊，受限肥大哪边容易积尿呢？膀胱会积尿嘛，它解不干净，所以长的石头在哪里呢？就在膀胱里面啊。
所以就是膀胱结石。
哎，膀胱结石啊，那有一种呢是先天输尿管狭窄哦、啊，出生时候就可能狭窄了啊，他那个排尿不是很顺，虽然他还是可以排，但他在他的那个上端，肾脏或者肾盂那上端呢，他会变得水肿，他会变得积尿。那他那个地方呢也容易长石头啊，就是你要有积尿。不流畅、不顺畅的地方，它就很容易产生沉淀下来。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超高浓度的一个理论啊，就是它的浓度已经饱和了，超过它饱和度，它就变得这东西沉淀下来了。所以这话又说回来了，这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去预防结石的，就是多喝水嘛。
多喝水。
你把你的这个，你把你的这个水分量变多了以后。相对的，其他的一些什么会沉淀的什么电解质啊，一些我们排泄的废物啊，它就会溶解在尿中，它就会排出来，它就比较不会沉淀变成结晶啊，那产生石头的机会就变得比较少了。
对，而且喝水喝的比较多、嗯，可见排尿就会比较多，然后这个就是您说的活水就比较多了，而不是经常积在那边不动了。
是是是，没错，嗯。
那么，所以在这个结石方面。我们刚刚听您说有肾脏的结石，有膀胱的结石，是不是也有输尿管的结石？
是，石头是这样子啊，大部分我们看到石头是从肾脏里面结晶出来的，
掉出来的，
哎，掉出来，掉到输尿管，我们叫做输尿管结石，掉到膀胱，我们叫膀胱结石。
并不见得是从那边直接产生出来的。
哎，也会啦，就是像譬如说我刚刚说射物腺肥大。膀胱都每天都积满满的尿，那膀胱本身也可能变成一个原发产生石头的一个部位，哦，但是我们有时候看到的膀胱结石，偶尔也是从肾脏掉到输尿管，经过输尿管要排到膀胱，哦，当然这个因为输尿管很细嘛，所以真正会排到膀胱的石头呢，其实本身也不大，我们大概是 0.7 公分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度，大于 0.7 公或等于 0.7 公分的结石的话，通常都不会排出来，都会卡在这个输尿管上面。变成一个输尿管的一个结石，
所以输尿管的直径就是 0.7 公分左右的意思了。
它是一个蠕动的，它其实没有真正的直径啊，它是可以缩可以张啊，但是我们大概看到了，就是小于 0.7 或者 0.6 公分的结石，它会有机会排得出来。 啊，大于这个大概就机会就比较少了。
那么它如果是在这个蠕动的过程当中，你这个石头是结晶的，一定不是圆滑的，像鹅卵石一样，是不是在这个也会让它痛呢？因为会扎到这个输尿管啊。
啊，扎到本身也会痛，扎到还会产生血尿。哦，就是有结石的人哦，产生血尿了，恐怕就是你的这个尿道上皮，这个泌尿上皮啊，被这结石摩擦到了，啊，造成出血了，啊，这是一个，那当然堵塞才是真的疼痛了哦。其实堵塞了以后啊，那个痛是真的是，就是突然间的肾脏膨胀起来，输尿管膨胀起来那种压迫感，那种疼痛啊，哦。我们刚才讲嘛，跟这个女生生小孩的疼痛的等级是一样的。
是，我确实有过不止一位朋友曾经发过这种结石，就是不管是肾脏结石或者是膀胱结石，反正就是非常的疼痛，他们是说会痛得在地上打滚的那种疼痛。
对，打滚是。嗯。
那么这个是不是要立刻动手术呢？还是要把这个结石打碎呢？还是什么方式治疗呢？
哦，因为现在科技比较进步了哈，那就是一般我们的石头处理都是由最轻松的方式来做处理。啊，譬如啦，我们讲说输尿管的结石啊，如果能用碎石机体外震波了啊，我们不做体内的侵犯，我们做体外震波碎石把它打碎，让它自己排出来，或是肾脏的石头如果不是很大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那如果在膀胱的石头的话，我们就会用膀胱镜，直接肉眼看进去，把它打碎，把它吸出来。那当然有的石头是比较大的，第一个你可能预知它打石头效果就不好。哦，或者是已经大到一定程度，已经有些并发症要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可能要紧急的做一些手术，啊，这个手术包括什么？包括我们从输尿管进去把石头打碎吸出来，或者开一个刀，啊，就开腔剖肚啦，最传统的那种手术，把他的输尿管给他打开来，或者把肾脏给打开来，我们把石头给取出来，这是比较直接啊，但是侵犯对身体的这个侵害性就比较大，因为它毕竟是有伤口有开刀进去的，嗯，方式很多，其实是要看状况来决定的。
是，您刚刚也说有的人肾脏里头石头很多很多，那么这种我觉得好像很可怕，就把它如果清出来的话可能会损伤这个肾脏本身。
这个我们就刚刚的例子来讲好了，我们刚刚讲的鹿角石吧，所有房间里都是石头，那你可想而知，你用碎石机去打大概没什么效果了，因为就像什么，我们常也形容嘛，一座山你用炮弹去打它，那个山是很难撼动啊。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把核心，把这个山的核心给它去先去做处理，那这是怎么处理的？好，啊，那这个就牵扯到医学的一个专业了啊。那不过我用简单的方式讲，那这个方式呢，我们就从人的这个背后啊，背后那个皮肤旁边直接穿到肾脏里面去，哦，直接打一个洞穿到肾脏里面去，直接把那个石头的核心部位把它给打碎，把它吸出来，哦，甚至有的鹿角石很大，我们恐怕还打两个路径进去，把它石头给它吸出来，哦，当然如果是完全塞满石头的鹿角石，有的时候你只是把它的一部分把它拿出来，它还有剩下部分，因为很多房间嘛，你不可能每个房间你都能进得去，那这剩下的那些小部分石头呢，我们就未来的就等它第一次我们这个打洞进去把石头给打碎吸出来之后，剩下的石头等它伤口恢复之后，我们用体外震波再把它再加强啊，甚至有人讲说三明治，第一次做不好，然后做不完全，然后第二次呢，我们用体外震波，体外震波还不完全，再做一次穿刺，这个三明治的一个疗法，这是比较主要是针对这个刚刚讲的鹿角石的这种结石的这个治疗方式。
那么听到您讲这个，你说背后打洞，就让我想到肾脏其实是有两个的，那么。您刚刚也说有很多房间，也就是说有两组的很多的房间，就像两个大旅馆一样，就是各有很多的房间，所以是不是有的人失去了一个肾脏还可以继续存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没错，人体就是两个肾脏，如果两个肾脏都很健康的话，人体其实一个肾脏就够了，所以才会有捐肾嘛，家族中啊是亲属啊，肾功能不好要洗肾啊，就会有健康人捐给他一个肾啊。那当先决条件就是两边肾脏都要功能是好的啊，那这才给。但我们不能说，因为人有两个肾， 所以你这个肾呢有结石了啊，我们的掉以轻心不行，我们还是要还是要尽所有的这个人的这个力量去把这个石头给它解决掉，因为你这个人生之中啊，你很难预测另外一边肾脏会不会有问题啊，你不能说哦放弃这个肾脏啊，反正结石了不要救了，你反正还有另外一个好的，它不行，因为好的肾脏你能难保它未来会不会再长石头，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肾脏功能不好了。
是，您说到这一点让我想到一位朋友，他就是有一次被发现肾脏癌，那么本来认为是不太严重，只切除一小部分就可以，结果没想到开刀就必须把一个肾整个的切除，那么他就只剩下一个肾。那他本来是喜欢跳伞的，医生就让他不要再跳伞，就是可能就是怕他把这个另外一个肾给摔坏，或者是受了伤等等的情况，是吧？
嗯，没错。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像这种肾单一的肾脏啊，我们不管它什么原因啊，它如果有的先天出生就是一个肾脏，那也有时候因为后天，好比说得癌症啊，或是结石啊，功能不好了，非得把肾脏
放掉
了，
捐了肾，
剩下单，哎，对，捐了肾啊，这也是一个原因。只要是一个单一肾脏的人，我们都劝他剧烈运动不要做，危险的动作不要做啊，摩托车不要骑啊，
药也要少吃。
药当然少吃，因为保护就是不明的药物啦。现在很多不明药，当然有病痛啊，自己去拿药。像有些东西，有些药物呢，确实会伤到肾脏，这个有时候要特别注意，而且不要增加肾脏的这个 loading 嘛，它的这个压力，不要让它再去排泄一些不该有的或是有毒的物质。
那么说到这里，我有点想要请教您一个，就是台湾洗肾人口世界第一的这个问题，是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个因素很多了啊，那这个我们也不敢说下定论，只能说台湾人他大概喜欢自己抓药吃，而且台湾有很多那种不明原因来路不明的药了啊，那这药到底是什么样的药？
包括中草药之类的是吧？
对对，以前有很有名的什么马兜铃啊，那个对伤肾脏，那也有很多人，因为它是属于中药的一部分嘛，一个成分，所以很多人吃的这个药会产生一些肾脏功能不好。
那么对于这个肾脏的保健，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当然，等一会儿我们要谈到您的这个卫教的这个 YouTube 的效果，但是您在这方面的建议是什么？比方说多喝水是您刚刚说的，除此之外呢？
啊，对啊，没错，就是多喝水多小便。其实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哎，我少喝水少小便是不是会保护肾脏，其实刚好相反的啊，就是你就是要多喝水，把身体中的废物变成小便把它带出来，然后对泌尿系统也是比较好的。好，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吃东西要特别注意，还有慢性病也要特别注意，因为很多的慢性病跟我们肾脏功能有关。譬如说啊，我们最常见的糖尿病高血压。这两种病啊，其实到后来都会影响到肾脏的功能啊。影响到肾脏功能的话，那你一旦有的话，你就很难再恢复到正常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平常时候你就要注意到有没有慢性病。如果真有慢性病的话，可能要提前去治疗啊，就是慢性病，尤其是糖尿病啊。糖尿病造成台湾洗肾的这个比例也是因为糖尿病而造成洗肾的比例也是蛮高的。第二个就是不要吃来路不明的药啊，很多人都就是哪里有病痛啊，就去抓药啊，或者听别人讲啊，去买些什么药了、啊，那你不晓得药的成分，那有时候伤了肾脏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其实这几个重点要注意到的话，肾脏功能其实一般都可以维持的很好了啊。那刚刚也讲过说，手术后的胃教，手术后胃教有一部分。是纯粹是做手术的啊，那就是好比说，射护腺完手术，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保健啊，让这个小便会解得更顺畅，不会有并发症出来。这个，我想我 YouTube 上面，
对，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这个卫教的部分。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 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李医师，他是一位泌尿科的医师，也是一位做 YouTube video 就是做 YouTuber 的先驱，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勇敢的一个医生。那么李医师，我们现在就谈谈您的这个卫教的YouTube 的这个情况如何？您做的辛苦不辛苦？效果如何？
OK， 我 之所以会想要做 YouTube 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多的病人啊来门诊看嘛，那门诊的话最多就是五分钟不到就要换下一个了，因为人太多。所以有的时候呢，像比如说我们举例哈，就我做 YouTube 有大部分是射护腺肥大的啊，就以射护腺肥大来做例子好了。我会在一个诊呢一直重复讲好几遍呢又吃不达意啊，就是说我没法尽兴的讲，因为时间太短。那我后来就想到说，那何必，因为现在三 C 产品技术非常好嘛。那我就是在想说，我要不要做一个 YouTube， 给病人或者给病患回去看，直接上 YouTube 去看，我会把一系列的这个疾病的卫教的把它放上面啊，那你就可以从上面去找你所需要的。那譬如说射护腺肥大病人来了，我会告诉他哦，什么是射护腺，因为先把位置先定出来，啊，为什么会造成射护腺肥大，那射护腺肥大会造成什么样的症状？啊，目前你的症状是这样，是不是就跟他有关呢？哦，那怎么样去治疗他呢？啊，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手术呢？那手术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啊，甚至会有什么样可能的并发症呢？我把一系列讲出来。因为这个如果在门诊讲的话，有的时候一个人就要讲半个小时，那么多人没办法去把他讲那么详细，而且病人如果只靠门诊医生帮他跟他讲的话，他可能一知半解，讲完以后他回去他还不知道他得什么病。啊，我们常常会碰到病人回来跟家属一起回来，那家属说，哎，老先生上次来看病啊，回去跟我们讲啊，结果讲了半天什么病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家属就陪着来了。那与其这样，我不如做一个 YouTube， 让他直接去上网啊，直接去 YouTube 去看，那他就
而且可以一再的反复的看不懂了还可以
再
看，
一再反复
忘记了还可以再看，
对对，而且这效果非常好。因为后来有很多的病患呢，他们是看了 YouTube 来的，那我跟他提了一个提示以后，他就知道啊他是怎么样回事，那我也能更尽心的跟他讲，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了，我讲东西他听得懂，那我要讲下面的东西他也都知道，哎，所以就看诊的这个速度呢就快，而且病人卫教也得到很好的卫教，大家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会做些什么样的处理，所以站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去讲这些事情的话，会避免医疗的资讯的不对等，然后避免一些医疗纠纷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后来这三四年来啊，利用这个方式啊，对这个病人这样的卫教，后来都这效果都不错啊，那病人他们回去都说，啊，这个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也知道自己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刚也提嘛，说这个制作上是不是有没有困难？刚开始我其实也不太会做，因为我本身就是对三 C 不是那么熟悉啊。那刚开始我们就是直接拿了录影机，然后这个背后还画了大字报，写大字条，你知道？后来就傻傻的，人家说根本就不需要，后面弄个绿布就好了。啊，或者是用一个什么特别的方法，后来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做了啊，我还是请了一些我们医院的一个这个传播方面有专长的人，其他帮我们做。当然我们很简单啊，我们不像是做什么电视节目啊，什么打灯光啊，
对对对，
什么要求的要求的，
网红一样是吧？
不需要这样，因为其实我最大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 这个什么病怎么去预防啊，怎么去做后来的卫教，这是我最大的这个心意了哈、哦。那也不希望说哎，这个像家网红啊什么，还因为听说当了网红还有广告费可收啊，我是不晓得，我是不晓得有这个啦。不过我主要的目的还是让这个病患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或者需要长时间了解这个病的时候，他有个地方去查阅啊，或者去观赏。
那么如果说对这方面的知识有需求的人要怎么样去找到您的这些 YouTube 视频呢？
哦，我其实有弄个小名片啊，小小名片上面我有打我的名字跟我的题目，其实我讲的这个泌尿科这个专业的题目写个尿尿这档次啊，那把这关键字打进去就可以出来，另外还有 QR code。所以有的病人来哦，很简单，他如果不懂，我就把我的名片给他，后面有那个 QR code， 他如果上去把他扫一下，他就可以马上进入我那个卫教的那个园地里面，他就可以去找，而且我把它分类的很清楚，啊，譬如说我刚讲射护腺的问题，我分了大概十二级左右，啊，其中有十二级。哎，十二级有不同的题目啦，譬如说，什么情况下手术，什么情况之下需要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有哪些种啊？什么样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射物腺肥大啊，所以每个题目每个它的一个主题啊，那你当然你从第一集看到十二集，你可以完全都了解的射物腺啊。可是当初我是没有时间，譬如说有些病人马上要开刀了。哦，那我上面就会写，哎，什么情况之下你要考虑这个手术来治疗射物腺肥大？哦，那开完刀的人他如果需要，还有一个怎么样术后怎么去照顾这个射物腺，术后有些什么并发症要注意的？
那么，所以在上网然后打了这些关键字进去，因为我自己也到您的这个就是尿尿对档室的这个去找，但是我不知道。能够找到什么，所以我不知道要打什么关键字去才能找到呢，还是一下子就可以看到您所有的视频的这个排列在那边呢？
其实马上可以看到，用 QR code 一进去的话，其实我那边一集出来，后面就跟了很多集，陆陆续续都在排队在列在下面的。当然我讲的东西刚开始我是用射物腺肥大，因为这类病人比较广，这群众比较广大人口比较多，那我还讲了一些结石啊，结束完还讲泌尿道感染，泌尿感讲完我就讲了疝气啊，疝气完讲了包皮啊，那但陆陆续续还会再讲，我想把癌症的部分呢放在比较后面再讲啊，因为癌症的东西啊，它是日新月异啦，有很多的新的东西新的发展，说明我今天讲完了，明天就变成历史了啊，所以我想说我想把癌症的部分呢放在后面讲，但是癌症我会先讲它的症状，因为很多病人得了癌症呢。他是来了已经太晚了，他如果早点来的话可能可以得到完全的治愈，那如果晚来的话就
治疗了。但是我听说肾脏癌是没有什么症状，所以比较难发现的，是不是肾脏癌
是没错，因为肾脏癌的话如果你要等到有症状都要长得很大了，长得很大的话意思是代表什么，代表末期了嘛，可能都已经转移了，已经压到其他器官了，这时候出现症状你才发现肾脏癌，那都已经属于比较后期的一些病人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知道什么时间点你要去，肯定要去做你的身体检查，这很重要，因为现在的检查太也很简单，有问题马上就可以知道，尤其我们就举肾脏癌好了，你做个超音波，做一个电脑断层，几乎就可以知道肾脏有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这个是正常的正规或是正常一段时间的这个体检呢，是真的是有需要的。
就是每年或者是每两年，就是一个比较规律的一个，而不是说想事来了做，然后忘记就算了这样子。
哎，没错，就是要有规律的一个正常的成人体检的。
那么在台湾这种所谓的您说正常的成人体检是不是很普遍呢？
其实蛮普遍的，
单位都会有这个，比方说不管是公家单位、私人单位，都会有按就每年安排公司或者是什么单位的这个体检，是吧？
有，这个真的是有，而且这个马上就收到它的效果，就是说我们以肾脏癌来讲好了啊，我们其他病我们就先讲肾脏癌。肾脏癌在以前的时候，我碰到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到晚期了。就说已经压迫到，已经血尿了，已经吃到转移到其他器官了，产生症状了才来。那个时候治疗，你除了手术以外，其他的什么化疗和放射治疗效果都不好。可是现在呢，因为大成人 渐渐这个观念呢、啊，在每个人之中啊，都在台湾的地方啊，是非常普遍。就是刚刚讲的啊，各个大小公司行号，他对他的员工呢，都会有一个福利，就是说，哎，你去做个渐渐啊，不管是一年或是两年了、啊，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很早期就发现了。所以是目前呢、啊，在我的行医经验里面呢、啊，这个肾脏癌的病人呢、啊，现在几乎、啊、很少碰到晚期的。都是很早，有时候一两公分我们就提早发现，啊，就有时候稍微再大一点啊，4-5公分也发现，不过也可以得到完全的治疗了，好，那就不会出现到那种因为很不知道要去体检，不知道有问题，来的时候都已经变成大问题，这种案例就非常非常的少了。所以这是什么？这也是因为拜这个成人健检这个大家这个
推广，
所以这个。癌症比较晚期的几率发现就比较少了。
对，我很久以前曾经听过有人说，这个医生如果是治疗的话，一治治一个；如果是预防的话呢，是一防防一片。所以我想，您的这个卫教的这个视频跟成人健检都是属于预防的这一部分，所以它的效果就很好。
这就是我做 YouTube 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减。让病人让病患他有个管道，他可以知道他是得了什么样的病，怎么不用再去问很多人或是去找很多，因为他们不晓得怎么去找，那就直接看我的 YouTube 就知道。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我让很多人都知道有这些医学知识，有些医学知识之后呢，他就不会把他的疾病给拖延啊，可以提早有这问题的时候可以提早来治疗，那可以得到最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那么当然了，现在也有一些人认为，现在因为这个医疗的或者是说检查的这个工具太多太先进，所以有些很早就会发现，甚至是不是有太早发现太早治疗的，尤其是前列腺癌的这一部分，因为也听说很多人到了去世以后被发现其实是有前列腺癌，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的影响或者是说症状。
啊，真是提到真是行家的话，专业的问题啊，没错没错，就是社会性癌啊，有一部分人，就是说他可能是比较隐性的，他是有癌症没错，但他的细胞分化呢不是那么差，他可能一辈子的都跟这个癌症共存，而不会产生问题。可是你如果太先进了啊，你看啊，这个指数高了一点，去做了切片，结果发现他是癌症的，反而把他动了一个大刀。啊，把他整个社会线拿掉啊，是不是该做到那么这么积极，该做到这么过度啊？那就见仁见智了。所以现在就会有人讲说，是不是我们太 over 了？对于这个比较潜在的、比较偏良性、比较不是那么活性的癌症的社会线癌症，是不是我们一发现就马上去动作，是不是太 overactive、overdown 的这个问题出现啊？确实就有这样的讲法，没错。啊，所以在社会腺癌这一区块里面呢，大概我们也分了、啊、我们也把简略的分为，它是细胞是比较好的还是比较差的，我们以分数为代表，10分是最差的啊，那2分呢是最好的啊，那2到10分之间呢、啊，所以在这个6分以下或是5分以下，或是它比较早期在只在社会腺里面有一个治疗的趋势，就是说我什么也不做，我就是观察。啊，我每个定期的时间，我抽一个癌症的指数。当癌症指数有变化的时候，我再去做一些动作。那如果说没有变化，我们就跟他平安相处啊，就不去打扰他，他也不来侵犯你啊。那确实有这个是有的，这是问的很专业的问题啊。
哪里哪里，不过这样子的话，就让我想到、嗯，虽然癌症就是叫做恶性肿瘤，但是也有这个恶性里面的不同的分数，嗯、就像您刚刚说的，有2分的，有10分的，所以其实它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因为我也听说过肺癌有什么肺腺癌了，才小细胞癌了，就是各个的，就是像您说的分数都不一样，是吧？
嗯，是没错，就是我们简单讲了，就是它的这个侵害度是不是高的，它的恶性度是不是高。啊，有些是细胞看起来是恶性的，但它就待在那边不动，或是不去转移，那就是这个侵犯性或是恶性度比较低的，啊，那这个什么肺小细胞癌呀、啊，这个就代表这个恶性度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这些都是能够医生能够评估的，也就是说您刚刚虽然说见仁见智，那这是在医疗方面，但是在诊断方面已经是非常的先进，都能够诊断出来是吧？
哎，诊断是没有问题，因为你要得到组织的话，哦，你去送病理他的化验啊，不管是特殊染色啦，或是做一些什么生化的检查啦，我们都可以把这个癌症的细胞把它归类你是属于哪一个 type， 哪种形态的。那不同的形态有不同的恶性度嘛，也有不同的这个治疗方式。
那么我们又还在这里讲治疗的方面，就讲到一个，因为这个您说您的这一个泌尿科的老年病人非常多，那么对于很年长的病人，您是建议手术呢，还是会比较建议保守治疗呢？因为我知道您也曾经有过一个很成功的年长的病患的手术经验。
啊，这就是按照个体来决定的 个人来决定。就是说他如果说一个年纪大人，当年纪大人他的慢性病啊，身体虚弱啊，比较孱弱啊，那冒的这个风险是会比较高，所以这个就是在临床之前呢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估。如果说我们讲白话一点，如果说他的余命还很长，就是他我们预估他将来还会活得很久，我们要改善他的生活品质，那他的并发症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做手术的。因为现在毕竟麻醉技巧啊，手术技巧都很精进，产生这种并发症的机会会比较少啊。当然如果说很严重了，一上麻醉就会出状况的，心脏功能完全无法负荷的病人，我们也不会做手术啊。所以现在的病人呢，就是说我们要以他的个体的状况来决定啊，可以安全做手术的病人，或者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差的人，我们还是希望做手术，因为毕竟小便排的顺畅对生活的品质的这个改善是非常的大的。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听了很多关于这个泌尿科方面的一些知识，但是我看到您在这个您的视频里面也介绍了一个叫做水中毒，请问水中毒是什么意思？我们平常喝水会不会水中毒呢？喝水太多？
如果拼命喝水就会有水中毒，但是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子啊。那在手术中为什么会水中毒？手术中我们因为在做射护线手术嘛，射护线它本身那个区手术的那个区间啊，那个空间呢非常的小，那只要稍微有点渗血出来，我们就看不到了啊，因为毕竟我们是用内视镜去做手术的，所以内视镜很小了，你只要一出血就红彤彤的啊，一片红的，你根本无法去做手术，所以这次我们就用什么方法？用冲水的方法。可是你在冲水是冲到人体里面嘛，它还是会经过它的这个静脉系统啊什么，还会慢慢把这个水吸收掉，所以当你手术时间越久，这个水在进入到身体中的量就越大，而且这是强迫进去的，不是病人喝的，是因为你冲进去的。所以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水一多的话，病人就会水中毒了啊。所以这是在手术中的一个并发症啊，当然这是可以预防的，那这可以经过这个麻醉科或是手术医生的注意啊，或者说你现在先进技术比较好了，现在科技比较好了，出血机会少了，那这水中毒的机会就比较低了。
好的，今天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不能够再跟您多请教了，所以呢非常的感谢李医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这儿我们先跟听众朋友说一声晚安吧。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晚安呢。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